诗妙计，开锦囊，纵横历史，听故事悠扬。蜀汉武，肃秦皇，以史为镜，读盛世流光。
盛世流光，
电波开卷，星夜把酒，热闹里面听门道。读史有学问，
读史有学问，
让我慢慢和您聊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。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气势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
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宾。昨天呢，我们说到刘邦的一席话把大家说得心服口服，那他到底都说了一些什么？我们今天聊一下。大臣们就问刘邦，您这么分我们不服，您怎么也要给我们一个理由吧。刘邦就反问道，各位将军，你们知道不知道打猎是怎么一回事呢？群臣中有人就很不服气地回答，我们怎么可能不知道呢？我们都是从小就在山里打猎的老猎手了，这个谁不知道啊？刘邦又问了，那你们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去打猎还要带上猎狗呢？大臣们不以为然地回答，这我们当然也知道了，猎狗是为我们打猎帮忙的，一个好的猎狗，我们叫他做什么他就乖乖地做什么，叫他往东他就往东，叫他去哪儿他就去哪儿。刘邦又说，你们说得好，但是在打猎的时候，一般是猎狗先发现目标还是猎人先发现目标呢？大臣们回答，那肯定是猎狗先发现目标了，第一他在前头，猎人在后头，第二猎狗的鼻子比猎人要灵敏。刘邦摇摇头说，不，我以为是猎人先发现目标。大臣们就疑惑地问，您这是怎么讲呢？刘邦肯定地说，因为猎狗是猎人带去的，如果猎人不知道这座山上有野兽出没，想来打猎，猎狗也就没有机会去发现野兽了。有人就疑惑地问，皇上，您这话可把我们说糊涂了。刘邦听完这个乐了，他又说，我告诉你，你们大家呀应该知道，在打猎的时候发现猎物，追赶猎物的虽然是猎狗，但是指挥猎狗去追杀野兽的那是猎人。怎么说吧，猎人的功劳比猎狗要大很多。又有人问道，那这和您封侯的前后顺序有什么关系呢？刘邦非常严肃地说，怎么没有关系呢？这里面关系大得很。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在战争中起到的作用，就像打猎时猎狗的作用，你们全都是去追杀野兽的猎狗，你们的功劳再大也顶多就是一只有功劳的猎狗，但是萧何他在整个和项羽的战争中虽然没有直接上前线作战，但是他是一个猎人，一个在你们后面拿着弓箭的猎人，没有他，你们知道该怎么打仗，该往哪儿打仗吗？更何况你们一开始跟随我的时候最多也不过带了两三个人来，可是人家萧何把全家族的人都送到了我的手上，所以算功劳萧何应该排在第一。大臣们听了刘邦这种话之后都议论纷纷，有些自以为是妄自尊大目中无人的将军觉得刘邦真的发怒了，都吓得低了头不敢再说话。虽然说刘邦发怒了，可是到了要排名次的时候，大臣们有的还是不买账，他们都认为 萧何没有什么战功，他能有今天的地位，那纯粹是皇上出于个人的情感对他的褒奖。大臣们认为平阳侯曹参的战功是最多的，而且他在大大小小的战斗中受了70多次伤，很多次是不顾自己的安危冲在了第一线，理所当然应该把他排在第一的位置。刘邦心想，自己把萧何排在了功劳簿的第一位是有自己理由的，可是大臣们推举曹参也有他们的道理，那怎么才能让大臣们明白自己的想法又不寒了他们的心呢？他左右为难。要知道大臣们的意见皇上不能一点都不听，毕竟天下不是皇上一个人治理的，有的时候过于专制和独裁反而是适得其反。刘邦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。正在刘邦进退两难的时候，一个叫做鄂千秋的大臣勇敢地站了出来。陛下，臣以为满朝文武对萧何有偏见，曹参虽然立下了许多战功，但是这只不过是某个地方或某次战斗的胜利，不能代表全局的胜利。咱们和项羽的战争打了5年之久，汉军有好几次吃败仗，败得几乎是到了溃不成军的地步，这个时候都是萧何从关中招兵买马，源源不断地从后方补充到前线，让我们起死回生，转败为胜，为大赢天下增添了新的希望。鄂千秋见将军们听得非常认真，没有反对他所讲的话，于是就继续说，就说咱们和项羽反复争夺荥阳的那几年吧，咱们进攻打不进城，退兵又退不出来，谁也不放谁走，我们的部队粮草是越来越少，几乎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，每次在这种紧要关头，往往都是萧何从关中把粮食物资及时地输送到了前线，我军虽然攻不下荥阳城，但是起码守得住站得稳，这样就保住了自己的有生力量，为日后赢得全面的胜利争取了保证。听到这儿，刘邦很有同感地说，说得对，争夺荥阳的时候是很困难，如果没有萧何在后方及时的支援，这场战争的结局就很难说了。他指了一下鄂千秋，你继续说。鄂千秋看到皇上对自己的观点这么肯定，他又说，想当初皇上在东部地区曾经打了几次败仗，是萧何稳定后方，支持了战局，稳定了大局，我个人认为萧何的功劳确实很大，真是功在千秋啊。刘邦趁机就问道，那你的意见把萧何放在哪个位置才合适呢？鄂千秋就说了，臣以为萧何第一，曹参第二，这样才合情合理，也是众望所归。鄂千秋这番精辟的演说正合了刘邦的心意。最后刘邦认为萧何大为有功，被封为了重臣之首，萧何的父母兄弟也都同样受封，鄂千秋也因为支持萧何有功被封为安平侯。接着刘邦又宣读了18位功臣，并且排了顺序。等所有的这一切都完了之后，刘邦私下里对萧何说，你呀、要有个心理准备，现在大臣们个个都想争做第一大功臣，无论谁是第一都会有意见的，你不要过于担心，反而忘掉了自己的本职工作，出现反对意见是很自然的事，你只要做好分内的事就行了。萧何呢是有点不好意思，我看这样不好吧，不利于团结，那不做排名不行吗？免得大家闹得不愉快，那就得不偿失，排名反而失去了意义，其反作用就麻烦了。刘邦不以为然地说，没事儿，我不但封你为重臣之首，而且我再封你8000户吧。 你看怎么样呢？萧何连忙说，谢皇上，微臣真的不知道该怎样再答谢皇上好啊。刘邦又说，我不光封你，而且你的父母兄弟也都加封了2000户。萧何听到这儿有些不解地问，皇上，怎么还加封我的父母兄弟呢？刘邦微笑着说，封的土地还怕多吗？我这是为了报答在我当初去咸阳服役的时候，你多送了200文钱给我。患难见真情，我是知恩必报的人。萧何非常感动地说，您对我这么好，我该怎么回报您呢？刘邦就摇了摇头说，你已经回报了，你在后方给我招兵买马，源源不断地输送粮草。你要知道啊，在战争中，后方粮草的稳定甚至比前方的兵马还要重要。我之所以能在前方打胜仗，赢得大汉江山，这其中就有你萧何的一半功劳。萧何听后感动得不知道该如何是好，他热泪盈眶，不停地用袖子擦着流下来的热泪。他觉得自己这么多年的辛苦都是值得的。想当年，萧何在青年时代就开始在秦朝的沛县衙门里当吏官，由于他办事很负责任，做什么事都有头有尾，得到了上级的重用，不久就得到了升迁。萧何的成功除了他的天赋，还有他过人的办事能力，更主要的是郡御史非常的赞赏他，特别的看重他。就算萧何没有往上升的意思，郡御史都主动地向朝廷大力的推荐，但是萧何好几次都婉言谢绝了，因为他天生就不是那种处心积虑挖空心思往上爬的人，而是一个守本分办实事的人。后来萧何觉得秦朝很腐败，是一个腐朽没落的王朝，于是就背叛了秦朝，毅然决然地跟随着刘邦一起举起了反秦的大旗。当刘邦比项羽率先进入咸阳以后，不少部下都把咸阳皇宫里的珍宝和财产据为己有，只有萧何把秦朝丞相府的图籍细心地给保护了下来。后来刘邦之所以对险要的地形、户口、贫富、百姓生活等情况了如指掌，就是靠这些图籍来作为参考的，这为以后夺取天下的胜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而萧何呢，还认真地保护了咸阳皇宫里的财产，才使这一部分财产没有落入到私人那里，拯救了不少秦宫的宝物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，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精彩节目正在播出。
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的时候，萧何做了丞相，并且为刘邦开拓了一个很有生命力的大后方，一个可以回旋的空间。每当刘邦回忆这些事儿，总是对萧何赞不绝口。一说起打天下的时候，真的是多亏萧何全力相助，那时候我非常依靠你。但是刘邦有点不好意思地说，你离我这么远，我还是不大放心，好几次派人到后方去看你，你还记不记得呢？萧何就说了，我隐隐约约地记得。有一次，一个姓鲍的书生对萧何说，丞相，您知道吗？汉王天天在前方打仗，风餐露宿，但是他一点也不关心这些，他只是不断地派人到后方来慰问你，了解你，表面是出于关心，对你嘘寒问暖，实际上啊，他已经开始怀疑你了，他怕后方难以掌控，生怕你在后方搞什么大动作背叛了他。萧何就说了，那又怎么样？你是想动摇我的军心，还是想拉拢我背叛汉王呢？姓鲍的书生就说， 请您不要误解，根本不是那样的。我是想建议您，最好能把您家里能当兵打仗的人都送到汉王那儿去。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你的亲人全都在刘邦的身边，就是说你命运全都握在他的手里了，你已经把筹码都压上去了，他还能不放心你吗？萧何觉得这是个道理，就把自己能上前线的家人全都送到了刘邦的身边。刘邦这下对萧何真的是非常放心了，于是把整个的大后方全都托付给了他。刘邦之所以加封萧何的父母兄弟，还加封他们2000户，除了对萧何的答谢，还有一个就是对萧何做一次无声的道歉。刘邦不但这样厚待萧何，还特许他可以带剑穿鞋上朝，朝见的时候也不用按规定的礼仪低头小步快走，目的就是让他昂首挺胸，高人一等。除了萧何，张良也是帮助刘邦夺取天下的三杰之一，但是他的身体一直都不是很好，没有办法亲自的带兵到前方打仗。刘邦夺得了天下之后，对有功之臣都有了封赏，但是张良没有办法上前线，所以从来没有立过什么大功。就算这样，刘邦在封赏的时候还是对张良大加赞赏，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，这都是张良的功劳啊。你虽然没有上前线打仗，但是我看你的功劳比天大，没有你的运筹帷幄，哪有我刘邦在千里之外的取胜呢？这样吧，不如朕就封你30000户，你看如何呢？张良不好意思地说，臣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了。臣是在下邳那个地方和您一起起义的时候认识的，这是天意，是上天把我送给您的。我为皇上出谋划策，只要您能按照我的计策去行动，那就是我的荣幸。封给我30000户确实太多了。皇上您如果一定要封的话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，把刘地封给我就行了，我怎么敢要30000户那么多呢？刘邦呢，他拗不过张良，最后就封他为刘侯。封赏到了这个时候，已经分封了20多个功臣，那些还没有受封的将军还在想方设法的为自己争功。一天，刘邦在洛阳南宫看见张良坐在那儿和大臣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，他就问道，张良，这些人整天在这里吵吵闹闹的，你知道他们想干什么吗？张良说，皇上您还不知道吗？他们是想谋反。刘邦大吃一惊，想谋反？天下好不容易才安定下来，他们怎么还想谋反呢？难道他们比项羽更厉害不成吗？张良就说了，道理是这样的，但是皇上您想，您本身也是老百姓出身，实话实说，您今天拥有的一切就是靠这帮人来帮您打出来的。现在皇上已经做了天子，也封赏了一些人，但是大多数都是萧何呀、曹参呐、这样的老人，您惩罚甚至重罚的都是和您有矛盾的人，能受封赏的当然是谢天谢地满面春光，封赏不到的这些人自然心里不舒服。这些人啊，觉得自己功劳很大，即使把天下都拿出来分也是不够的。其实他们担心的是2件事，一个是担心皇上不会让每个人都受封，所以错过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；第二个就是害怕自己因为过去所做的错事要受到惩罚。这2件事加起来，害怕就产生了愤怒，愤怒就会产生反抗，所以他们聚在一起想谋反就不足为怪了。听了张良这番话以后，刘邦露出了忧郁的神情，封赏本来就是我的一片好心，而且想通过分封来巩固大汉的天下，谁知道好心没好报，现在情况已经是这样了， 你看怎么办才好呢？张良说，其实处理这件事儿也不算很难，每个臣子都非常清楚皇上一向讨厌的人，在这些人当中您最讨厌谁呢？只要把这个最讨厌的人找出来，问题就基本解决一半了。刘邦非常奇怪地问，你问我最讨厌谁？那还用问吗？我平时最讨厌的人就是雍齿。张良就问了，您为什么这么讨厌他呢？原来啊，雍齿曾经跟随刘邦起义，刘邦攻下丰县以后命令雍齿守卫丰县，但是万万没想到雍齿竟然趁机背叛，后来刘邦攻打丰县，两次和雍齿较量都没有能取胜，只好退回沛县，两个人从朋友就变成了敌人，而且那次让刘邦威风扫地。从那个时候起，刘邦就对雍齿非常的痛恨，一直想找机会把他给杀了。回想到这儿，刘邦长叹一声，雍齿这个人啊，哎，曾经侮辱过我，但我不但讨厌他，而且好想杀掉他。现在看着他立了不少战功，我有点于心不忍了，所以几次都放弃了对他下手的机会。张良趁势就说，事到如今，皇上就要主动的去封赏他，您连这样的人都封赏了，那么其他的人就安心了，他们会觉得自己还是有希望的，也就不会失望甚至绝望，更不会去互相串通准备反叛了。只要比您只封那几个老部下所收到的效果好得多呀。于是刘邦命令丞相御史办理了分封雍齿的事儿，而且特地设酒宴，这样做不但让雍齿很开心，连那些还没有得到封赏的大臣也很开心，他们都认为连雍齿都受了封，那我们也很快要被封赏了，再也不用担心这件事了。于是大臣们个个举杯开怀畅饮，喝的是东倒西歪，醉倒了一大片。但是就在这个时候，却有一个人哭着冲出门去，大臣们以为出了什么事儿，都放下了酒杯跟着那个人跑出去了，发现那人在一个角落里蹲在地上是嚎啕大哭，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，我是罗宾，由崇文书局出版的洪秀摩剑的作品《西汉帝国往事》今天就播讲到这儿了，咱们明天同一时间接着聊。